这个故事它的名字叫做《致命钻戒》。迈克尔是一家研究公司的首席研究员。两年之前，他的妻子塔莎因为一场意外车祸去世了。从那以后，迈克尔就把自己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他研究的科研项目上。迈克尔研究的是一个延长人类寿命的课题，难度很大。但是，也许是妻子塔莎在上天保佑他，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奋战，迈克尔终于获得了成功。这一天，他兴奋地走出了实验室。迈克尔给女仆桑罗斯打了电话，让她准备丰盛的晚餐，再预备一些葡萄酒，他要好好地为自己庆祝一下。回到了位于郊区的家，迈克尔邀请桑罗斯和他一起吃晚饭。他确实是太高兴了，希望能与人分享这份快乐。自从妻子塔莎去世之后，迈克尔还没喝过酒。不过今天是个例外，因为高兴，他一口气喝了好几杯。等到桑罗斯提醒他喝慢点的时候，他已经有点头重脚轻了。这个时候，迈克尔迷蒙的眼睛看过去，正好碰上桑罗斯湖水一般迷人的眼光。迈克尔突然觉得自己有点恍惚起来，似乎有一种比香槟酒更加醉人的芬芳从桑罗斯的身上散发出来。朦胧当中，他发现自己坐在对面的已经不是桑罗斯了，而是日夜思念的塔莎。迈克尔，他醉了，他一把扑了过去，一把抓住桑罗斯的手。塔莎，我亲爱的，你终于回家了，让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桑罗斯似乎吓坏了，
主人，您醉了，我扶您去歇歇吧。
我没醉，塔莎。
迈克尔语无伦次地嘟囔着，使劲地把桑罗斯搂在怀里。桑罗斯像受惊的兔子一般挣扎着直往后躲。此时迈克尔已经全然没有了往日的斯文，他把桑罗斯逼到墙角，一个飞扑就压了下去。桑罗斯万万没有想到迈克尔竟然会这样，他本能地扭过了头，他张开了嘴，冲着迈克尔伸过来的手指一口就咬了过去。一阵刺痛钻入心扉，迈克尔惊叫一声，顿时痛得惨白了脸。他立刻把咬住的手从桑罗斯的嘴里拔了出来，一阵剧痛让他顿时清醒了过来。他看着蜷缩在墙角的桑罗斯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忽然，迈克尔发现桑罗斯的脸扭曲起来，而且变得煞白，张着嘴喔喔喔的直喘气，好像是喉咙里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。迈克尔下意识地低头一看，猛然大吃一惊，刚才被桑罗斯咬过的浸着血渍的手上那颗蓝宝石钻戒已经不见了。这是他与妻子婚姻的信物，他一直形影不离地戴在手上，现在一定是这个钻戒被桑罗斯误咬进了喉咙里。迈克尔慌了，他抱起桑罗斯拼命地拍他的后背，还把手伸进他的嘴里，想用手指把钻戒抠出来。可迈克尔的手指太粗了，不但没有成功，好像倒是把钻戒又往里推了进去。眼看桑罗斯的脸色由白变成了紫，呼吸也越来越急促，迈克尔他决定打急救电话。他立马放下桑罗斯，冲到电话机旁，可是他发现电话机已经断线了，一定是刚才和桑罗斯推搡的时候扯断的，
真是见鬼，怎么办呢？
迈克尔费力地把桑罗斯抱在沙发上，他意识到自己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出门，到对面公共电话亭前打急救电话。迈克尔冲出大门，向马路对面的电话亭飞奔而去。可是就在他跑到马路中央的时候，突然斜刺里冲出来一辆车，两束刺眼的灯光迎面朝他射了过来。一个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，狞笑着对他说：“
这不是迈克尔先生吗？我们正要上你家去，不想你却自己撞上来了。
迈克尔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，只见那辆车唰的一下就猛地朝他冲了过来。迈克尔心里惊叫一声，完了。可是车灯在他面前刚一晃过，突然吱的一声来了一个急刹车，只将他轻轻地撞倒在地上。车里跳出来一高一矮两个戴着墨镜的男人，高个男人像抓小鸡一样把迈克尔从地上拎了起来，恶狠狠地说，
我叫费绍尔，我是来找你算账的。
迈克尔惊讶地看着他，
可是先生，我不认识你啊。
这个叫做费舍尔的男人冷冷一笑，
哼，塔莎你总认识吧，告诉你，我是他的前夫，几年前他看上你这个小白脸，还以婚内强奸罪把我送进监狱，让我吃尽了苦头，不过现在我总算熬到头了，所以出狱之后的第一件事情肯定是找你算账了。
迈克尔怎么也没想到他心爱的塔莎还有这么一段婚史，但是谁知道眼前这个费绍尔是不是在胡说八道呢？他想了想说，费绍尔先生，塔莎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你怎么让我相信你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
费舍尔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哼，他不是送了你一个蓝宝石钻戒吗？那是我送给他的，上面还有他的名字。哼，他死了，那是上天对他的惩罚，活该。我现在就是来问你要回我的钻戒的，他为什么没戴在你的手上？
迈克尔一听，对费舍尔说，对不起，费舍尔先生，要回钻戒的事应该由法官来对我说才是，我现在要抢救病人，他是我的仆人，我得为他请医生，请你马上放开我。迈克尔一边说一边试图挣扎，但是这无疑是徒劳。
迈克尔先生，忘了告诉你，我原本就是医生，医术可也不低，这样吧，你带我去为你家仆人治病，顺便把钻戒给我，咱们就各走各的道。
费舍尔说完朝矮个子男人努了努嘴，矮个男人不由分说架起迈克尔就往他家走。进了客厅，费舍尔看见了那个女仆，她果然一动不动地倒在沙发上。他一把托起迈克尔的下巴，幸灾乐祸地说，
呵呵，太好了，你是要还犹豫着不想赶快拿出钻戒的话，那我宁愿在这里多待一会儿，直到你这个仆人走进天堂，那你就成为他的谋杀犯了。
迈克尔痛苦地看着桑罗斯，不住地摇头，对费舍尔说，
好好，你们把钻戒拿去吧，可是他就在他的喉管里啊。
什么？
费舍尔大吃一惊，他将信将疑地走进桑罗斯，他注视几秒钟之后，突然从皮靴里拔出一把尖刀。
迈克尔惊慌地叫了起来，你干嘛？放下，你这个恶魔，你想干什么？
费舍尔一阵狞笑，不用刀子，钻戒怎么拿出来？
也许是费舍尔一时还不想让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，他把桑罗斯的脚朝下一提，试着把他倒个个儿。可是谁知道这一提，奇迹还真就发生了。桑罗斯嘴里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秽物，那蓝宝石钻戒随之也滚落在地上。费舍尔立刻丢下了桑罗斯，跳过去一把抓起钻戒，激动的两眼放光，
哈，我们的计划终于成功了。
迈克尔厌恶地看着费舍尔，
你快滚吧，
当心塔莎让你今晚就去见上帝，他可不愿让恶魔
沾上这纯洁的钻戒。费舍尔得意地冷笑起来，攥起尖刀在迈克尔面前晃了晃。在你去天国见塔莎之前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一直戴在手上的这个钻戒里面有精密的成像元素，也就是说，你做的那些诱人的课题试验其实没有丝毫秘密可言。我们拿回这个钻戒就等于掌握了你们全部的秘密。另外我告诉你，你心爱的塔莎最初是我们组织里的重要成员，是她亲手把钻戒戴在你的手上。不过可惜的是，她后来还真的爱上你了，所以我们不得不除掉她。听完费舍尔这番话，迈克尔十分震惊，并且愤怒地说，我们做这个课题研究项目是为了全人类造福的，你们太自私了。对不起，我们要独占成果，今天总算如愿了。本来我们是想制造一场车祸，用对付塔莎的办法来收拾你，因为突然发现你手上没带这个钻戒，所以才把你弄回家里，让你多活了一会儿。现在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所有秘密，那么就让这秘密永远不再为后人知道吧。费舍尔刚刚说完，举刀就冲向了迈克尔。就在这紧要关头，费舍尔脚下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人就一头栽倒在地上，哐啷的一声，他手里的那把刀也被磕飞出去好远。还没能等他明白怎么回事，他的手已经被一只冰冷的手铐铐在了沙发上，另一只手的钻戒也被夺了回去。原先按着迈克尔的矮个男人一见这阵势，立刻要冲上去增援，谁知在这个时候，女仆桑罗斯快如闪电地从沙发上鱼跃而起，将一只乌黑的枪管对准了矮个男人的脑门。别动，当心手枪走火。几乎是在与此同时，警员们从天而降般地冲进了客厅里。迈克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惊愕地问，桑罗斯，你是？桑罗斯冲迈克尔微微一笑，
哼，迈克尔先生，是的，我是警员。2年前您的妻子意外身亡，我们就怀疑是谋杀，但是没有足够证据去证实它。2年前您在研究炙手可热的延年益寿技术的时候，我们得到可靠线索，有人盯上了您，这可不是一桩小事。所以在不久之前，当我们得知您的研究进入最后阶段时，我这个女警员就奉命做了您的仆人。哼，今天大功告成了，我们特地排兵布阵，专门等鱼儿进网呢。
啊，那你也知道这钻戒的秘密？迈克尔觉得这一切简直是不可思议。
哈，不，是费舍尔的来到，这才让事情真相大白。哼，看来这么多天的女仆我没有白做呀。不过，迈克尔先生，我想提醒您一句啊，在您找到如意新娘之前，您可一定要少喝点香槟酒哦。
说到这里，迈克尔脸红了，他低下了头不再说话。好了，这就是致命钻戒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